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4年11月29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晚上5点。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台湾选民开始为市政选举投票，这次投票选举被广泛认为是对马英九总统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的民意检验。国民党一直在推动加强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马英九总统早些时候在台北近郊的一处投票站投票，选民们将选出 1.1 万多个席位，这创下了台湾地方选举规模的纪录。民意调查显示，国民党在一些关键的城市面临来自主要反对党、支持独立的民进党的强有力的挑战。执政的国民党的民意支持率一直在下滑，引人担忧的问题包括来自北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台湾经济放缓以及食品安全丑闻等等。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系多年来一直很紧密，在今年早些时候双方举行的历史性的高级别会谈之后，政治关系也已经转暖。在中国方面，中国著名的宪政学者、破产专家曹思源因为癌症于11月28日凌晨6时30分逝世，享年68岁。曹思源1946年1月出生于江西景德镇，1968年毕业于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理论部，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在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体改委工作。1988年曹思源离职，创建了民间的社会科学研究及咨询机构。曹思源因主持起草中国第一部企业破产法，公开倡导竞争性产业私有化，反复提出了数十项的修宪建议，而被称为曹破产、曹私有、曹宪政。他先后被亚洲周刊评为影响中国新世纪的50名名人之一，被远东经济评论评为亚洲风云人物。曹思源生前经常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多次作为嘉宾参加美国之音电视节目的访谈。他头脑敏锐，思想开放，语言犀利，在采访中就中国的宪政、经济和一系列其他敏感问题直言不讳。教宗方济各星期六访问了伊斯坦布尔，继续他在土耳其的3天之旅。他将在那里与身为东正教精神领袖的普世牧首巴塞洛涅会面。东正教在全球有3亿教徒。方济各是第4位访问土耳其的教宗，之前保罗6世、约翰保罗2世和本笃16世有过类似的行程。土耳其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但是宪法规定的世俗国家，教宗此行正值土耳其设法应对160多万涌入难民之际，这些难民主要是逃离自己国家战乱的叙利亚的难民。教宗星期五呼吁所有信仰拥有同等权利的基础上进行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以结束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法国总统奥朗德已经抵达埃博拉病情肆虐的几内亚，从而成为对埃博拉疫情中心国家访问的第一位西方国家领导人。几内亚总统孔代星期五在科纳克里迎接了奥朗德，奥朗德之后看望了医疗工作者，并且走访了一处医疗设施。随着黑色星期五打折活动把数百万消费者吸引到商店和网店内，美国的节日购物季节正式开始。但是黑色的星期五的减价不再局限于感恩节后的星期五，许多商店在星期四感恩节大餐还没有吃完后就开门营业。尼日利亚卡诺市中心的清真寺外发生了一系列爆炸，造成了至少81人死亡。爆炸发生在星期五祈祷开始后不久，当时清真寺内聚集了大批的祈祷者。目击者说，2枚炸弹在卡诺大清真寺外的广场上爆炸。各位听众，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3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呢， Susan Stewart 在办公室接待了电影制作人 Mike DeVillo。 Mike 要 Susan 为他新制作的一部动画片设计一个和影片主角看起来一样，听起来也一样的玩具。为了帮助 Susan 更多的了解情况， Mike 邀请 Susan 到加州的电影制片厂去一趟。
这一课呢，是讲 Susan 在制片厂参观的情况。Susan 是第一次访问电影制片厂，看什么都很新鲜，而且她还认出了以前在银幕上看到过的一位女明星。
Susan 看了一会儿拍电影之后呢，就和 Mike 谈起了正事。她还给 Mike 带来一些能够发出声音的玩具，以供他参考。而 Mike 也向 Susan 提供了 Maxine Manners 的草图还有录音带。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呢，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Recognize, R-E-C-O-G-N-I-Z-E, Recognize, 动词，认识，认出。
Rescue, R-E-S-C-U-E, rescue, 动词，援救，营救。
Cabin, C-A-B-I-N, cabin, 名词，小屋，通常是指用木头或者茅草搭的简易小屋。
Drawing, D-R-A-W-I-N-G, drawing, 名词，图样，素描。
Promise, P-R-O-M-I-S-E, promise, 动词，允诺，许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 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Oh, isn't that...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Yeah, that's her.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Yes, I'd love to.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ne Manners now?
What a great idea.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I'm Captain Xenon. Captain Xenon here.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e Manners.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It is my pleasure.
A tape of Maxie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e says,
it is my pleasure.
We're now listening to the lesson.第一段课文是 Susan 和 Mike 再次见面时说的话，比较简单， 但是一些说法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有用。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Stewart 女士，我来帮你拿这个包好吗？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谢谢你，请叫我 Susan。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好 ,Susan, 我叫 Mike。 哎，这个包并不太重。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我带来了一些东西给你看，是一些能说话或是发声的玩具的样品。有的人说美国人比较随便，不像英国人那么讲究，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有礼貌的人在美国啊还是很多的。 Mike 看到 Susan 手里拿着一个包，就主动的要求要替他拿。
虽然像 Mike 那样彬彬有礼的男士不在少数，但是有一些女士啊，可能是受了女权主义的影响，往往会表现得独立性很强，而且不愿意接受男士给他们的特殊待遇或者照顾。他们手里的东西啊，要自己拿，上下车的时候要自己开门，和男士一起吃饭的时候呢，还坚持要分担账单。
哎，小华，听起来好像你有点不以为然啊。哎，那这样吧，以后啊，我们一起出差的时候，东西全由你拿，到哪儿呢，都由你开门，吃饭的时候都由你付账单，好不好啊？
那好像又过分了一点吧。我是说有一些女士啊，可不是所有的女士都那样想。哎，你看 Susan 不是就接受了 Mike 的帮助了吗？
是啊， Susan 和 Mike 是第二次见面了，算是已经认识了。所以 Susan 对 Mike 说 Call me Susan please， 请叫我 Susan。 而 Mike 也说 I'm Mike， 我叫 Mike。
美国人之间打交道呢，的确比较随便，一般呢都可以直呼其名，但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还是要先说某某先生、太太或者女士。当然了，也有人在见第一面的时候就直接称名。
如果一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只说了名，他就表示你可以直接称他的名。如果他自我介绍的时候说的是全名，例如 Mike DeVillo， 那么你就要先称他为 DeVillo 先生。如果他不表示异议，那就是接受了这个称呼方式。否则呢，他会说 Call me Mike， 意思就是你叫我 Mike 就可以了。
Susan 这次不光是来看电影制片厂，他还给 Mike 带来一些玩具的样品。他对 Mike 说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我带来一些东西给你看。 Brought B-R-O-U-G-H-T 是动词 Bring B-R-I-N-G的过去式，带来。
Susan 给 Mike 带来了一些能够说话或者发出声音的玩具， make sounds 发出声音，发声。在英语当中的 make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词，它可以和很多其他的词来搭配，不一定都是制造的意思，像 make faces 做怪样，做鬼脸， make good a promise 兑现诺言， make do 凑合， make fun取笑。
We hope our listeners can make progress in English every day. 希望我们的听众学英语每天都有进步。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Susan 是第一次参观电影制片厂， Mike 呢就带他随便四处走一下，结果他们正好碰上一个正在拍电影的摄影组。Susan 还认出了一个他知道的电影明星呢。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你以前去过电影制片厂吗？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没有，这座楼好大，门后边是干什么的呢？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拍电影，你想不想进去看一看？他们这部电影马上就要拍完了，你也许还能认出一些电影明星呢。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啊，那不是 Linda Barrett 吗？她是 Lost Romance 电影中的女演员。
Yeah, that's her.
对，是她。
玉文啊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你以前去过电影制片厂吗 ？Have you been to？ 意思是你以前是否去过某个地方？还可以用 ever 这个副词来加强语气，有从来就没有吗的含义。
那么要说去过某个地方，就可以说 I have been to a place， 还可以说 I have visited a place。
还是举个例子来说吧。Richard has been to Seattle. Richard 以前去过西雅图。而如果要说 Richard has gone to Seattle， 意思就是 Richard 到西雅图去了，强调的是他走了，现在不在这儿。
肖华，我是从来没有去过电影制片厂。哎，不过你呢？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严格的说，应该算没有。不过呢，我去过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迪士尼世界 MGM 影城乐园，也就是米高梅影城。我还去过一个环球电影公司的影城。
哦，要说影城乐园啊，那我也去过。不过我不记得有大门紧闭的大楼，而课文里 Susan 说是个大楼。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是这些关着的大门后面是做什么的？
在课文里啊，那是指 Susan 亲眼看到的门，但是 behind closed doors 也可以指不公开秘密的活动。例如 The key supporters of Steve running for mayor discussed campaign strategy behind closed doors。 支持 Steve 竞选市长的主要人物在不公开会议上讨论了竞选策略。这里呢 closed doors 是指不对外开放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Susan 在摄影棚里面的收获。她啊，看见了主演电影 Lost Romance 昔日浪漫情的女演员 Linda Barrett。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那不是 Linda Barrett 吗？看起来是问句，其实是感叹激动。这类否定疑问句呢，通常还有强调的意思。例如老师对学生说 Can't you follow the rules？你难道不能遵守规定吗？
Susan 看到女演员的真人显得非常激动，但是啊 Mike 对这些早就已经司空见惯了，他只是淡淡地说 Yeah, that's her。 我们以前讲过，按照语法，在这种句子里人称代词要用主格，也就是应该说 That's I, that's she, that's he， 而不是宾格 Me, her, him。
没错，你要是看语法书啊，语法的确是这么说的，但是人们在口语当中经常不这么说。你要去敲别人的门，里边人问 Who is it？ 谁呀？你肯定回答说 It's me。
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这段对话的开头是拍电影现场导演的指令和男女演员在镜头前的对话。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好，演员哈，各就各位。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他是导演，想留下来看一会儿吗？我们得保持安静。
Yes, I'd love to.
想，我想看一会儿。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摄影棚安静。好，第二遍镜头。摄影机开机，开拍。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可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不安全，暴风雨越来越猛。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你必须离开我，你一定得走。营救小组永远也找不到那个小屋，只有你认识路。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好吧，可是你也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停，再拍一遍。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啊，这工作看起来挺有趣的。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e Manners now?
有趣的时候，咱们要不要现在去看看 Maxie Manners?
What a great idea.
那太好了。
我们来看看导演说的一些拍电影的术语。 Take your places， 进入位置，也就是啊，各就各位。 Quiet on the set， 影棚安静。 Set 是影棚的意思。 Take two， 第二遍镜头。拍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不能够保证每次都是一次成功，再拍一次就是 take two。 如果导演还不满意，那就要 take three， take four， 直到满意为止咯。
Cameras roll， 开机。 Roll 这个词很形象，因为摄影机里的胶片就是在盘上转的。 Action 原意是行动，但是拍电影的时候说 action 就是开拍开始。那如果导演对演员的表演不满意，或者一个镜头拍完了，他就会喊 cut， 也就是停。
Susan 觉得拍电影这个工作好像挺有趣的，而 Mike 的回答说 it can be， 他没有直接了当的说有趣还是枯燥。 can 在这里是可能的意思， Mike 实际上是说拍电影有的时候是有趣，但不见得总是如此。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Susan 和 Mike 商量有关设计 Maxi Manners 的事情。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你看，有几种方法可以让玩具说话或是发声。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我喜欢这个玩具的设计。
I'm Captain Zenon. Captain Zenon here.
我是 Zenon 上尉，这是 Zenon 上尉。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那个玩具的声音容易听懂，我觉得你选的不错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 Manners.
这些是我答应给你的那些草图，我想呢，他们能让你对 Maxi Manners 有一个很好的形象。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看上去不错。我能把这些草图带回纽约吗？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这些就是给你的，还有这个。
It is my pleasure.
乐于效劳。
A tape of Maxi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Maxi Manners 的录音带，谢谢你，这很有帮助。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 says.
不客气，或者就像 Maxi 所说的那样。
It is my pleasure.
乐于效劳。
Susan 对 Mike 说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有几种方法可以让玩具说话和发声。你可以说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你也可以说 Let toys talk or make sounds. 或者呢，干脆就说Make toys talk.
Mike 交给 Susan 一些草图，他说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 Manners. Give a good picture of 意思就是很好的描述全面的情况。比如说公司的 CEO 对新来的财会总管说 These documents will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the company's operation.这些文件能让你全面了解公司的业务情况。
They are for you. 这些是给你的。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我有点东西给你。Is it for me? 这是给我的吗？
Susan 这次到电影制片厂来啊，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不但亲眼看到拍电影，而且也拿到了要得到的资料，其中呢还包括 Maxi Manners 声音的录音带，所以他非常感谢 Mike。
It is my pleasure, 是受到感谢之后常用的一句话，乐于效劳。有的时候呢，还可以简单的说 my pleasure。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 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Yeah, that's her.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Yes, I'd love to.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e Manners now?
What a great idea.
I'm hungry, Mama.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I'm Captain Xenon. Captain Xenon here.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e Manners.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It is my pleasure.
A tape of Maxie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e says,
it is my pleasure.
Where were Susan and Mike? They were at a film studio. What did Susan see there? She saw the shooting of a film and recognized an actress. What did Mike give Susan? Some drawings and a tape of Maxie's voice.
Everyone, 33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半点新闻。 台湾选民开始为市政选举进行投票，这次选举被广泛认为是对总统马英九以及由他领导的国民党的民意检验。国民党一直在推动加强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马英九总统早些时候在台北近郊的一处投票站投票，选民们将选出 1.1 万个席位，这创下了台湾地方选举规模的新纪录。民意调查显示，国民党在一些关键城市面临来自主要反对党、支持独立的民进党的强有力的挑战。执政的国民党的民意支持率一直在下滑，令人担忧的问题包括来自北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台湾经济放缓以及食品安全丑闻等。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系多年来一直很紧密，在今年早些时候双方举行的历史性的高级别会谈之后，政治关系也已经开始转暖。另外，中国著名的宪政学者、破产问题专家曹思源因癌症于11月28日凌晨6时30分逝世，享年68岁。曹思源1946年1月出生于江西的景德镇，1968年毕业于中共江西省党委党校理论部，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在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体改委工作。1988年曹思源离职，创建了民间社会科学研究及咨询机构。曹思源因曾主持起草中国的第一部企业破产法，公开倡导竞争性产业私有化，反复提出了数十项修改建议，而被称为曹破产、曹私有、曹宪政等，先后被亚洲周刊评为影响中国新世纪的50位名人之一，被远东经济评论评为亚洲风云人物。曹思源生前经常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多次作为嘉宾参加美国之音的电视访谈节目。他头脑敏锐，思想开放，语言犀利，在采访中就中国的宪政、经济和一系列的敏感问题直言不讳。教宗方济各星期六访问了伊斯坦布尔，继续他在土耳其的三天之旅。他将在那里与身为东正教精神领袖的普世牧首巴塞洛庙会面。东正教在全球有3亿教徒，方济各是第四位访问土耳其的教宗，之前保罗六世、约翰保罗二世和本笃十六世有过类似的行程。土耳其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但是宪法规定的世俗国家，教宗此行正值土耳其设法应对160多万涌入难民的时候，这些难民主要是为了逃离自己国内战乱和叙利亚的难民。教宗星期五呼吁所有信仰拥有同等权利的基础上进行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以结束原教旨主义的。法国总统奥朗德已经抵达埃博拉疫情肆虐的几内亚，从而成为对埃博拉疫情中心国家访问的第一位西方国家领导人。几内亚总统孔代星期五在科纳克里迎接了奥朗德，奥朗德之后看望了医疗工作者，并且走访了一处医疗设施。法国提供了1.25亿美元抗击埃博拉，主要支持曾经是法国殖民地的几内亚。奥朗德强调说，受到埃博拉疫情困扰的国家不能够被孤立。他说，他来几内亚就是为了传达希望的信息。随着黑色星期五打折活动把数百万消费者吸引到商店和网店内，美国的节日购物期正式开始。但是黑色星期五的减价不再局限于感恩节后的星期五，许多商店在星期四感恩节大餐还没有吃完就已经开门。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预计今年的节日购物销售额增加了 4.1%， 达到了将近6170亿美元，这将是2011年以来最大的增幅。尼日利亚卡诺市中心的清真寺外发生了一系列爆炸，造成了至少81人死亡。爆炸发生在星期五祈祷开始后不久，当时清真寺内聚集了大批的祈祷者。目击者说，两枚炸弹在卡诺大清真寺外的广场上爆炸，有数十人受伤或者被炸死。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4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肖雪。
各位好，我是宇宙。
有人称之为军虎的徐才厚呢，今年六月底的时候被中共呢军方开除了，这个中共开除了党籍，并被移送到了这个军事检察机关的依法处理。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呢，在这个事情之后，随后呢播出了一个叫军中反腐是否势在必行的节目。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解放军近来至少有8名将领将官落网，多位高官呢自杀身亡。有分析说，习近平呢心铁手狠，军头们降不了生，中国军队遭遇前所未有的这个反腐风暴。那么军腐现象折射出怎么样的这个实质，中国的军队的腐败的根源在哪里，如何清理军中头绪的错综复杂，今天时事大家谈的邀请中国政坛和军界的观察人士为您分析。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能不能请您简单的这个简述一下最近的这一波的这军中的将领被逮捕，还有呢就是军中的高官自杀的这样一个风浪呢？
我觉得就是自从四中全会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开了新古田会议，看来呢这个新古田会议事实上是在这个对军队的整肃的开始。此前我记得我谈起过，我说我认为就是刚那个时候徐才厚刚刚被这个抛出来，我就说呢，我说徐才厚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可能这个军队的整肃就会有后续。那么现在看呢，等了这么长时间，终于又开始往前走。当然此前也曾经拿下一些，但是这一次看呢，拿下的这个数量比较多。那么这个而且自杀的也出现了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军队的这种整肃吧正在向纵深发展。这个呢也是由于就是这个中共的历史传统，它一向就是崇尚这个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个信条。那么这个最高领导人一天就是没有把牢这个枪杆子，他一天就没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种整肃当然是从反腐的这个旗号下来进行，一方面呢确实军队腐败，另一方面呢这个如果不整肃掉这些军内的政治对手的话，那么最高领导人我们现在的军委主席他也不安全。所以基于这两点，我想现在可能这个已经就是有可能就是一种迹象，就表明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势头。因为在开古田会议的时候，我感觉呢好像问题还没有这个还没有他的权力还是不够大，现在看呢可能他又往前推进了一些这是我的观察。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和平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习近平掌握军权并不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因为中国的军队的将领本身并没有真实的这个领导军队的能力和权力，他们只不过是他们的所有的将位只是来自于中央军委主席对他们的这个任命，不存在一个军头 不接受这个军委主席指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军的这次整肃是出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解放军的腐败是比任何政治系统的腐败都来得严重，比国务院系统、比地方系统、比这个党委系统、比经济系统都要来得非常严重和彻底，是因为解放军从来就不受任何的监督，它是一个封闭的，是一个黑箱的这个体系，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整肃呢，来达到这个军队实现这个习近平、毛一等政治的目的，就是使这个军队的体系呢，就是说表现出比较廉洁。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主要是通过这个整肃的活动，来使更多的习近平的嫡系也好，或者上利用习近平的反腐败活动，把自己的人马或者是自己推上去啊。所以实际上这次反腐败呢，也是一个跟地方一样的，是一个权力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完全彻底改变这个军队的这个状况。因为解放军的状况从结构上啊，从他的地位上是不可能改变，因为他不是一个国家的军队，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人民的军队，他只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私家军。这样一个私家军并不受这个法律的这个制约，也不受这个任何其他的来自于民间方面的这个监督，它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力量。但是在中国的各种文艺作品里面、各种宣传作品里面，军人描述成一个神圣的力量啊，好像是军人是怎么样啊，做军人又怎么样，好像一讲起军人啊，所有人都要肃然起敬，一讲起军人就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个气质。实际上我前面讲了，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比中国的军队更肮脏、更黑暗啊，也不受这个制约。军队的腐败，即使从他建军开始就一直存在，从建军开始到现在为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的这个野蛮的作风，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这个腐败，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这个勾心斗角。只是因为呢。
何先生，您现在还能听见我们讲话吗？何先生，您还在线上吗？何先生现在线路出一点问题，我把接下来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他在家里会轻吗？
不会的。何先生回来。
可能会更严重。
喂，何先生。可以听见吗？刚才线路出了一点问题，您现在可以听见我们讲话吧？
可以。
好，接下来请教一个问题，关于这个细节方面，这个传闻方面的问题。今天的这个南华早报啊，刊登了一篇文章，一个消息，它引述的是中国的一些这个记者在网上有一个这样一个论坛，叫政治观察家这样一个论坛，有一个人发出这么一个帖子，说的是解放军军中呢，现在当局可能要惩戒调查另外一只大老虎，但是没有提到这个名字。这个文章说呢，他的名字可能会在这个适当的时间被提出。然后又提到了另外一点，就是说刘亚洲将军上个星期的时候在某一个场合说过这样的话，就关于这个徐才厚被调查的这个事件呢，只是在军中进行反腐的这样一股这个反腐浪潮的只是第一波而已。那么言下之意呢，就是说接下来可能还会继续的有大老虎被打出来。关于这个提到的没有提名字的这位军中的大老虎，我不知道您这方面有没有得到相关的这样一个消息啊？另外
对，另外我可以讲了吗？
可以，请讲。
OK， 另外一只大老虎，再大的老虎就是戈伯雄啊，戈伯雄就是上一届的中央军委的常务副主席，也就是江泽民的主要的这个将领之一。江泽民任期这个和胡锦涛任期两个主要的将领，一个是戈伯雄，一个是徐泽浩。当然我们要追溯他们这两位将军之所以提拔起来，除了这个江泽民的重用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黑手人物就是王岳林。王岳林在担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这个副主任期间，实际上扮演的是个监军的角色。因为王岳林的老板就是邓小平，邓小平通过王岳林对军队进行了几个阶段的布局，那么戈伯雄和这个徐泽浩就是王岳林主要布局的两个棋子。那么这两位人为了当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对王岳林进行了大量的这个行贿， 当然王岳霖是邓小平的一个遗臣，在王岳霖处理的可能性呢比较低，但是呢葛伯雄处理的可能性很高，是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一路传闻呢这个习近平不得不放过大量的这个老虎，因为不是一个老虎和两个老虎的问题，其实中央军委几乎都是老虎，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没办法把葛伯雄也全部拿下来，但是谁都徐在浩的问题不断的这个调查深入，发现葛伯雄的问题远远超过这个徐在浩的问题，所以葛伯雄的问题将会成为未来几个月最大的一个看点之一，就是葛伯雄会不会被抓，但是对他的调查已经开始了。另外一个大老虎就是现任的国防部长这个常万潜，如果没有估计错了的话，未来几个月他至少也会下台，即使是不抓他。那中国的军队的这个大老虎，即使抓谁，谁就是大老虎，不存在一个这个谁是老虎或谁不是老虎的一个问题。只要愿意去调查，这个是葛伯雄，那葛伯雄的问题就很严重。只要你愿意去调查常万潜，常万潜的问题就很严重。只要你愿意去调查廖锡龙，廖锡问题就很严重。只要你愿意去调查刘源，刘源的问题也很严重，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因为每个人的权利都没有被监督，每个人都是通过各种非法的手段来掠取他们的权利和获得他们的利益，所以这样的反腐败是不可能成功的，不可能彻底的，因为中国军队的性质没办法改变，也就是说他不受人民的监督，不受舆论的监督，不受司法监督的这个结构不改变的话，那么他的所谓的反腐败只不是权力的重新调整、权力斗争的一个过程而已。
嗯，好的，接下来再问张先生一个问题。张先生，我们前段时间谈到这个所谓的官不聊生呢，因为针对都是这个行政系统的这样官员，从上到下，很多人这个人人自危啊。但是呢，不久前呢，关于这方面的这个风浪呢，看样子也平息了一些，我们不能说它停止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军中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浪头又涌起来的这样一个有个迹象出来了。刚才这个何先生也谈到了郭伯雄等人可能也会遭到调查整肃，然后另外我们再看到今天的这个南华早报还提到了一点，就说的是习近平在关于这个军队方面加强意识形态这方面的一个讲话，非常长的一篇这个文章，他引用的是解放军报今天刊登出来的这样一个关于他讲话的一个学习内容，看样子他在这个军队呢也有一套这种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还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强化意识形态方面的这样工作的这样一个布置。请您谈一下，您对我看这个样子呢他还是有系统的，就是说有策略的想要推进这些事情，从地方再到这个军队系统，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其实看中共的历史或者中共建军的历史，其实他们一直纠结的问题就是这个还是跟我刚才讲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有关，因为呢在多数情况下是可能是他能够坚持党指挥枪，但是呢也在那个特殊情况下也有发生形势逆转然后这个枪指挥党的情况，这个呢我们以前也已经多次的谈过啊，比如毛泽东这个利用林彪发动政变推翻刘少奇，比如这个邓小平这个作为军委主席，他这个突然这个就是从六四事件到这个赵子阳下台，等于拿下了这个总书记。那么当然类似的情况还有像这个比如说所谓粉碎四人帮，这个叶剑英也是其实也是一个枪支指挥党的先例，当然还有像这个江泽民这个被军头们拥戴留任，就多干了两年这个军委主席，这一类的这种异动其实都是属于枪指挥党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产生？那就是一旦这个就是高层发生权力斗争的时候，就是军队的左袒或者右袒，这就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想这个虽然军人啊，在通常情况下，他们都得服从中央军委的命令，
但是呢，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普遍腐败的这个军队。这个军队不仅仅是我们知道啊，像这个，像徐才厚这样的这个家里超出多成吨的这个钞票啊、黄金啊这些，不在于这个，而在于呢，现在你连一个小连长、小营长，甚至一个大头兵，你都要去花钱买。这个就跟历史上这种像大清那个腐败的这个八旗啊或者露营制度啊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像这一类的问题，就是腐败已经腐败到这个部队的基层的这个深入到每个细胞了。那这种情况下，他花钱买了官，然后你突然一下子反腐败，那他前面的钱就等于白花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军人手里有枪，那如果你不把他们给镇住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不可能从这个系统的啊来这个彻底的清除这种深入到细胞里的腐败。所以呢，现在能做的事儿就是抓大放小，啊，这个抓几个大头，杀一儆百，可能这个呢是现在能做到的，就是这个。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增加这个一些安全感，啊，这个不至于就是由于擦枪走火或某个事件上的突然发生这类的异动，我觉得这点上来看，现在这个做法其实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整体上来看，我认为。这个你像这次古田会议他还是反对军队国家化，其实恰恰是由于中国没有能够实现军队国家化，所以才不断的产生这种党指挥枪或者枪指挥党这样的纠结或者这样的这个弊端。那么而且军队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它这种腐败的滋生显然得不到遏制，所以这一类的问题正好他们反对的这个军队国家化，正好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呢，中共呢，他出于这个一党执政的考虑，他就不敢走军队国家化这一条路，因为他怕失去政权。所以呢，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他只能让这个病症继续在这个体内存在，然后呢，做一些个这个调整，用些药，开刀切除一些病灶，
是的，
也就如此而已。他不太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根源。
我认为就是习近平的集权呢、比这个把权力分散给不负责任的但是各自贪污腐化的这个政治局常委这样一等集体领导不承担责任，但是又各自有建立一个独立王国和贪污府的机制的是要好很多。所以这个集权对于任何国家领导人讲，无论是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集权国家元首都是需要的。但是一个不受权力不受监督的集权就是集权啊。什么叫集权？不是极端的权力，而是不受监督的权力就是集权。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讲，习近平一方面他是集权了，但是另一方面他又集权了，因为他不受监督。你看现在不受监督，对习近平，我们可以说习近平可能做了很多好的事情，但是习近平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吗？但是你看看中国的媒体上有任何人敢对习近平提出任何批评和质疑吗？一个不受批评和质疑的一个领袖，他难道不是独裁者吗？现在我们所看待的对习近平不仅是一个集权的不敢批评和质疑，对他的吹捧已经达到了一种文革的味道出来了啊，所以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危险，非常的疑惑。也就是习近平如果集权不受监督，那未必比政治局常委那种权力的分散会来得更好，因为这样一种独裁的机制很有可能会把民族带来一个更大的灾难。这个历史上已经有重复了无数这样的事情。
好，
至于真的啊，对，
请讲啊。
对，至于军队的这个反腐败方式，因为它跟地方完全不同，所以它显得更加封闭，不更加保守。实际上反腐败更多的不是在真的反腐败，而是在保护更多的将领。因为我前面讲了，腐败是全面性的， 是彻底的。
好的，谢谢啊，何先生。
只是查不查谁的问题，只要一查谁就是老虎。
嗯，何先生这个线路有一些时断时续啊，对不起。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刚才何先生谈到这个集权的看法，刚才宁夏的高先生也谈到他对这个两个集权呢、啊，极致的集和这个集，这个集体的集权的两种这个看法。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看一看现在习近平在搞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政治啊、运动啊啊，当然还有这一波一波的这个政治浪潮啊，还有呢，另外现在刚才何先生提到一点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种吹捧的事情也出来了。您从现在这个迹象来看，结合过往的历史，您看到当前这个习近平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走向集权统治的这样一个独裁者的这样可能性？
这个就是要看是出于他本人的意愿，
嗯，
就是他希望这样做，还是呢这个比如说这些个意识形态的主管部门希望这个把它塑造成这样，或者把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上楼抽屉吧，把它捧杀。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也已经意识，他不可能不意识到，就是说对他的这种造成运动已经开始了。那么但是呢，他个人的态度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啊，他对这种做法有任何的表态，至少他在目前为止他还是默许这种状况的存在。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个听众和何斌先生讲的这种担心呢是有相当的道理的。
嗯，
那么但是呢，其实像毛泽东他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一个呢，他纵容这些人对他来神话，但是神话到一定程度呢，他又会说啊，说什么四个伟大讨贤呐、啊，什么什么说这么一段话，然后说呢，哎，在这个这个所谓的个人崇拜有两种，有好的有不好的。他还能够接受那个所谓好的个人崇拜，
嗯，
这个呢，其实就是这个权力这个东西啊，一旦膨胀起来，哎，这个人的脑子可能就会不太清楚，
嗯，
就可能会这个重复这种历史的错误，
嗯，
所以我们看，凡是不接受历史教训的，都会再度的，犯错误，这点呢，恐怕是没有什么例外，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继续观察，就是是否会从这个集中权力走向集权主义，这个过程现在还没有完成，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是的，
谢谢。
那这个话题呢，其实
谢谢张先生，我们还要问和平最后一个问题啊。
好的啊，
那么和平先生就说到军队反腐这个事情，刚才您谈到就是其实也是就是各派人马为了推自己的这个人马。为了把他们推上去，那么实际上呢，在军中呢，他有很多条的这个线索，比方说是这个反贪贪污的这个上行下效，以及呢还有军队的这个头目，像是前头目徐才厚等人，他与红二代之间的矛盾等等等等，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军队究竟有几个线索？
军队的派系实际上从这个邓小平去世以后，他传统上的吉野的这个派系啊就已经消失了，跟平民和共青团和这个太子党这样一种势力相比呢，我觉得军队的这个派系的线索其实已经不是很清晰了。你像地方上它有一个比较传统的大家知道的这个共青团势力，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个太子党这个势力。那么在中国的军队里面军人的这个子弟呢一直就占比较重要的这个比重，一方面是跟他们家庭背景有关系，另一方面呢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时的高干子弟很多的出路呢不是考大学，不是出国，不是经商，而是去当兵。
简单介绍一下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谈话内容啊，明天将要关注的是中国媒体是否先动仇美浪潮，以及这个习近平反腐吴与莹哪个轻哪个重。现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寻，祝您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